南无第三十多劫羌佛佛诞即将来临，世界佛教总部、圣基寺、华藏寺、慈善寺、圣阁讲堂将于2024年6月14日、15日上午10点，在 Glendale Civic Auditorium 联合起建恭迎南无第三世多劫羌佛佛诞法会。南无第三世多劫羌佛降世到娑婆世界，给众生留下了精辟完整的佛书和法音，是所有佛教徒成就解脱的根本指南。去年南无第三世多劫羌佛经藏总集第一、二、三集问世后，世界各地的佛弟子们研讨学习，皆得到了巨大的增益。今年第四集在东方的基础说法，第五集台湾行，第六集美国行即将出版，届时可在会场恭请。法会将诵经献供，祈愿世界和平，国泰民安，欢迎十方善信参加，共沾法益。圣基寺电话626-797-1590，626-797-1590。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南无第三世多劫羌佛说法，《戒心经》说真谛。无人相、我相、寿者相、众生相，为什么没有这些相？法性真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前两天已经从头到尾，一粗至细讲到现在。法性真如的体验证悟，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佛法道理之中啊，真正的要做到无人相、我相、寿者相、众生相、无男女相。当同学们你们空寂下来，万念不住的境界，你想一想，那个时候哪里还有什么相？什么相都不存在了。而此时此刻，如果说还有一个男的女的之区分，这就是意念的分别，在动意念，有念分别，就没有本性了。所以说穿了，扬州高明寺破参也好，念阿弥陀佛的境界也好，都是为了使你的意念得到万念归一，一归无念，于无念之中注入法性真空的境界。注入这种境界，就是你们同学每个人的本来面目。注入这么一种境界，就能够了生脱死。注入这种境界，就是你们自己。当然，无念真空是用功的实体成就，但并不是当体即空的大悟，全知启用。这个，同学们下来可以好好去实践，但是实践的成功与否，必须还要告诉同学们。如若是实践的不成功的，就证明你们业力还重。要加紧修持，从行持上修，还要加紧修百字明。修百字明光修是不行的，还要从行为上去修，一条落实一条，去忏自己的罪。福报不够的，还要修福报，上供下施，最好是能修曼达供。这是指真言行者、显教行者，如果说要修忏悔罪，还要修忏悔文。或者是实相忏悔，把自己的错误缺点讲出来，要讲出来坦白，向你的同学、向你的亲信袒露出来，无私的、真诚的，这样子才能真正得到受用。而要修福报，还得要理长头，并且结合世俗的行为进行修持，这样业障才能消除。因为我们要想得到法性真空的境界，要注入真正无相般若啊，必须要业力消退，般若才会出现的。法虽然是这样跟你们讲，但是业障深重，般若也不会出来的，这是因果的关系。要得到真正的了脱生死，得从行上起步，否则般若自性虽然是天花乱坠跟你们讲，而你们也听得来好像是懂了，实际上路隔无边，永远也攀不到。因此世尊才列出了种种修行的方法。当然无与伦比至高无上的行持大法之王 就是解脱大手印。说到这里，同学们尤为注意，般若的道理明白以后，还得要进取，就要依法修行，依法修行才是大家真正要做的。那么已经明白般若理以后，再依法修行，自然业障减轻乃至远离，一下就会明白。明白了般若自性，就能顿超直入。如果作为密宗行者，据我所知，就可以不修四加行，甚至于其他的一切加行都可以不修，乃至于百字明等等都可以不修。为什么？因为直见真如，直取菩提妙道，其他的法都是多余的事，费时费法，就可以把它们舍弃了。显宗行者同样如此，取证真如后，任何法都是多余的。这个问题我可以举一个例给你们听。在前者有这样一位德，我不能称他是大德或者是中德，他是修密法的。他呢就向他的上师求学，他听说密法里面有修神通的佛法，他就说我先修他一个神通起来，这样子我就好度众生了。五通具备，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他心通、神足通、宿命通，我都具备，然后我再来依法入行修漏尽通。他的上师呢就说，你不能修神通，你修神通啊，你要出大问题的。他说为什么呢上师？上师说，你现在四加行还未满。他说我都差不多了，百字明呢我都快要念满了，长头呢我也理得差不多了，曼达呢我都现了一半了，四归一呢我全部都完了。上师说，这样吧，你修完以后我再教你。结果另外一个行者呢也同时去求学的，他呢加行就比这个师兄呢更修得少，但是他去了呢，跪倒一求呢，这个上师就教了。那么他就感到很奇怪，他说，上师你不教我不对哦，我修得比他精进，我的加行也比他满了。这个上师就告诉他，你师弟是明心见性的人，你是凡夫俗子，所以你就不能修神通。他就非修不可，上师看到实在没有办法，由于他求，苦苦哀求，天天去跪，最后就交给他了。他上师说，你赶快把加行修满以后，你才能去修这个法，不然你就要出大问题，因为神通力量啊，它是一种最大的福报，你是承受不起的。他想承受不起嘛，最多弄得我恼火就是了嘛。他就没想到那个福报要显实相的，他就不知道。结果呢，这个修神通的法是六个月修成，是有时间性的，他就开始修了。一去修的时候啊，他跟他那个师弟两个都在修，他修得很快，抢在他师弟的前面去了。果然那天神通来了，一下他就开始脱胎换骨，因为他住进不了真空法性，就不能达到五蕴皆空的境界。尔时神通力量一下就下来了，下来以后啊，无限的光照，五光十色就对着他照下来，那个照下来的力量当场只听到出一声，就没有动静了。结果这些师兄去一看，他已经被压成血水，神通的力量就把他压得来连肉渣渣都找不到。那个福报的力量你说好大，但是那个明心见性的师弟呢，他了得业障本来空的道理。这里又说业障本来空了，前面说不能了得业障本来空，因为讲到般若，这儿就要了得业障本来空，它是真空妙有的关系。这个你们以后慢慢悟，这个师弟一勾招神通法力，结果神通力量就来了。来了以后，同样是五光十色照射下来，他轻轻接收了加持，当下达到脱胎换骨，顶骨开了鸡眼那么宽，就把这个神通接收了，不费半点力量。 这里我就告诉同学们啊，法性的关系是相当大，能明白般若，证得实相无相，其他的一切都可以无所谓，一切都可以解决。但是有一条不行，因为啊，小乘也好，罗汉也好，菩萨也好，还有生死变异苦厄之苦，佛都不昧因果，因此还是不得错半丝半毫半点因果，错了因果同样要偿还的，没有一个跑脱的。因果不光是你要偿还别人，别人也要偿还给你。您现在收听的是每周日上午10点播出南无第30多劫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节目，稍后时间请继续收听。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南无第30多劫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。我们大家看过一本书叫《水浒传》，《水浒传》里边就有一个鲁智深。鲁智深你们看多横啊，又没有文化，没有学问，只是一个莽大汉，一出了家以后脾气暴躁，横行霸道。但是他那个横行霸道是对恶人，对善人他还是非常慈悲的，就是一个耿直分子吧。那么他在出家的时候，他的师父就已经知道他，就晓得他是一个大德，今后要了脱生死的，因此写了一首偈子给他，也不准这些师兄师弟去损伤他，就说他跟你们不同的，他允许吃肉，他允许做一切事情，你们是不允许的，对他的政策就特别宽。那么后来竟然呢，跟着宋江一伙去当造反派，到水泊梁山去闹事，和宋兵打仗，随时杀人放火。有一天啊，他突然住在曹溪附近的一个山底下，15那天就听到山上水哗哗哗的响声，听到以后他又认为宋兵杀来了，后又从床上跳起来，就把铁禅杖拿起跑出来，就准备打仗。几个小师傅笑得哈哈哈的，就说师傅你在干啥，你慌得这样。他说哎呀，宋兵杀来了，洒家要去应战。小师傅们就说没有宋兵。鲁智深说你听吧，还正在响。小师傅们说哎呀，师傅啊，这是潮水在响啊，这是每15来的时候，我们这儿山上的后边的后山的潮水都要响一次。他一听潮水，嘿，就感到很奇怪，因为他的师傅曾经给他写偈子的时候就念给他听过一遍，其中有两句话叫做听潮而圆，见性而寂。现在《水浒传》的书上都有这两句话，就是听潮呢就该圆，见性而寂。他就说是潮水响我就听潮了嘛。听潮而圆是啥意思呢？由于他没有文化，什么都不懂，他就请问小师父，他说什么叫听潮而圆呢？小师父就告诉他了，听潮而圆就是说听到潮水，那么师父你就该圆寂了。他说啥叫圆寂呢？那个小和尚跟他开玩笑，圆寂就是我们和尚死，晓得不？你该死了，你该离开这个世界了，晓得不？小师父就给他说。哦，他说他见性而寂呢。小师父就说圆寂嘛，寂就寂灭嘛，舍去这个身体嘛。这小和尚就给他讲，哎呀，他说那么看来洒家应该圆寂了，刚刚这一说顿然回光返照，本性全然，以前证到的罗汉果的境界顿时全部上升，他的凡夫的心识一下就灭完了。一灭完以后，这一下他就喊旁边的小和尚赶快去通知，喊宋江，喊宋公明哥哥来看洒家圆寂。他说的他还喊看他圆寂，你看好笑人，马上喊给他洗澡，就达到生死自由了。洗了澡以后，然后宋江他们来，鲁智深打起盘脚就走了，根本不跟他们说话了， 就圆寂了。大慧禅师就来给他送葬。大慧禅师是神通广大的，一来以后啊，还念了一首偈子，偈子我不全记，我简单背给你们听一下，叫做鲁智深，鲁智深，两只放火眼，一片杀人心，平日不修善果，终日杀人放火。就是说他从来不做好事，而尽干坏事，劫此满腔非白玉，能令大地做黄金。就是说啊，把凡间的一切世俗地化为了圣境界，能令大地做黄金，能使整个大地凡夫之土变为金玉。言下之意就是说，能让凡人所处之境变成圣者的圣境，就是自己就成了圣人了。当然听到这个话就很奇怪，他是平生杀人放火又不修善果的一个人，怎么会成就？没有修过佛法，大慧禅师最后上舍利塔的时候给他装骨灰舍利，他烧出了舍利的。然后又说，鲁智深，鲁智深，字愿林。这句话就点明了鲁智深是愿力而来，不是待业而修，他是来偿愿的。他来偿什么愿？他发的愿是不是？不是。鲁智深以前由于人家往昔之中杀过他，他必须要把人家杀回去，不然人家这个账就没有地方报销。所以说啊，他就转世来，来了以后由于经凡夫心时一投胎，就迷其本性了。佛菩萨好像有这么一个规矩，就是凡是转世来的一般都要迷信，那么不到相当高的菩萨是不会彻觉他们自己的，要很高很高的境界才能保持清净本然，一般的都要迷信。因为不迷信就要妄弄神通，妄显本事，一妄弄神通本事以后啊，还要骄傲自大，还要崩菩萨，崩活佛、法王、尊者，乃至动物转世也冒称观音再来，明明是山猪投胎，竟然说是弥勒真身，崩得来天花乱坠，到最后啊，要破坏众生，就要致使众生入魔，众生去贪图神奇古怪，甚至被迷惑在社会骗子假法大德搞的鬼把戏中，修空洞理论，不去修正自己的行为。所以说佛菩萨，尤其是释迦世尊、观世音菩萨等，他们是了彻众生的一切性格，了彻他们的习气，也知道佛菩萨的妙用，更知道波旬魔王所派的一切弟子的作祟是非常厉害的，产生各种魔境，产生为缘魔，产生五阴魔，产生天魔、地魔，甚至于产生出使你想象不到的世俗魔境来进行破坏，把你麻痹到，把时间给你拖过去，破坏了以后就致使你彻底堕落。那么如果说是佛法展现神通力量予以度生，那么魔就更会这一套，因为魔是不懂真正的佛法，说不来法，没有办法讲法，魔是讲不来法的，是乱讲的，只能骗没有佛法基础的人。我告诉你们，这是他们最大的弱点，因为魔没有智慧的，没有般若智慧，但具有魔通。如果说佛法要以神通度生，他们就更会那一套，这下子就以假乱真，就要把所有佛弟子弄来倒霉玩，到最后堕落了事。所以说释迦世尊才规定神通不能度生，智慧才能度生，原因在这里。那么智慧是不是就指了生脱死和聪明呢？不是，聪明是外道的，聪明是属于一种散慧。智慧啊，除了斩断生死，智慧要生妙用的。好像我曾经跟同学们已经讲过了，智慧的妙用甚至于比神通还来得快。比如我给同学们讲过的，地藏王菩萨去听佛法的时候，地藏王菩萨是神通第一，但是舍利弗是智慧第一，就竟然跑在地藏王菩萨的前面，地藏王菩萨随便怎么样都追不上舍利弗。最后到了以后，看到舍利弗坐在那儿，就感到很惭愧，请问世尊，世尊才告诉他， 舍利弗是智慧来的，你是神通来的，神通永远也不能和智慧相比，所以我们智慧说法能隔绝一切外道天魔，因为外道天魔不能以智慧说法，他们讲的是胡说八道，只要稍微有一点聪明的就会听出不是佛法，是借用佛教一些名词做外衣而说的邪知邪见，想各种方法假借在佛法上来贪财骗色。你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就不跟着他们学了。佛法重智慧的原因就在这里，因此《金刚经》说的道理就是无法相、人相、众生相，亦无诸见的分别，神通也是幻化之相，所以我们不能只取神通，而只取的是般若，而不取般若之着相，只取而不只取，就是这么一个道理。达到了这一步以后，就能无受想行识，无受想行识以后，当然五蕴自然就空了。此指五蕴空者，即是空地中无有五蕴，就是说空地里头啊，本身不存在五蕴，就是空的真谛里头，法性里头本来没有五蕴的，乃至无十二处、十八界、无四谛，就是说不但没有五蕴，连十二处也没有，连十八界也没有，连四谛也没有。这里的无五蕴啊，不是说空中没有凡夫所见到的原生虚假不实的诸相，而是空中的这些现象，五蕴所具的现象照常存在的，只是悟得悟的境界得到五蕴之地当体是空，故不落断灭之见，就是说不落入断见，也不落入灭见，不能否认幻有虚相，也不能只取空有无相。前面讲明空中无五蕴，万法毕竟空，空亦无所得，故不落于常见之中。前面已经跟我们讲明白了，整个空性的体里头没有五蕴万法，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性的，毕竟是空的，空呢也无所得，就是空体都不应该有一个得的觉受，连这个得的觉受都不应该有，所以就不落在常见之中。所谓常见，就是凡夫平常所处的世俗之见，即为常见，连这个凡夫的世俗之见，五蕴所执、受想行识所取的境界，眼耳鼻舌身意所对的沉静，都不与执着，无有受取，就不落在常见之中了。